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麦克雷。
哎，麦克雷你好，今天是这个我们好久没一起做节目了，但今天是第一次把你推到这个休斯顿的收音机电台。在网上听我们节目的人呢就不陌生，但是对休斯顿的听众来讲呢，这个麦克雷是谁是有点神秘的。
没什么神秘的。
我们麦克雷弟兄也住在休斯顿，也是国内来的高材生青年才俊，那蒙哥对他是特别特别的赞赏有加，所以蒙哥给麦克雷所这个提供的这个节目内容呢，那比小贝呢至少要开广个10倍。
这个不敢当，只是不同的方向啊。
小贝呢他跟我扯什么呢，我需要先这个先听听先想想，因为你听他讲你不知道他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胡说八道，
天马行空。
对，但我麦克雷弟兄呢，这几年下来我发现这个弟兄有个专长啊，不管是读圣经啊或者是看什么科学文摘啊，对任何的东西只要他读过的，哎，他可以很中肯的把你怎么样给你综合一下，告诉你说他读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是一个恩赐，这个绝对是一个恩赐啊。而且
感谢主
哦，感谢主了。所以呢我就随便你要跟我们谈什么啊，你无论是要谈读圣经，要谈你最近看见的一些什么东西有意思的事儿，啊，一律开放，蒙哥都是耳朵，你就说吧，你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？
今天谈一点这个最近在读到的一些小的一些科学的，可以说是意识吧，就是说关于这种昆虫哈，我们说这个像德州其实各种昆虫都是很多的。
哦，
我最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。讲蚊子，
哎，那不错，因为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听累了，什么床铺啊、板凳啊，哎呀，这个总统啊，就听得太多了，而且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就结冰下雪算是过去了，新冠疫情渴望稍微缓和一点。哎，我们夏天在休斯顿还有一个天敌就是蚊子，不但如此呢，这个蚊子身上带着各种的病菌呢，借着蚊子所传染的疾病，那是人类天敌里面的头一号杀手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蚊子呢是天热才出来，哎，蚊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问。那你读到蚊子的什么东西呢？给我们聊聊。
蚊子呢，主要读到的这个呢，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新的发现，
嗯，
只是最近恰好有机会读到这个文章在讲，有关于这个蚊子的飞行。
蚊子的飞行，
对，
嗯，怎么样？
我们知道蚊子它是比较小的，那当然有那种大号的蚊子，我们说很多时候它这个其实就是雄性的蚊子，它就并不叮人也不叮这个动物，它其实只是靠这个水果啊，一般是叮水果来吸收。那小一点的呢，我们经常困扰我们的这个蚊子呢就是雌性。
嗯，
它雌性的蚊子呢一方面它的体型要更小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就是凭印象的话，会觉得它好像它的翅膀并不是很明显。
嗯，对呀，
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腿，对吧？细长的腿会比较感兴趣，
对，
容易看到。实际上它的翅膀呢并不是很大，而且呢不是很明显，就是它的这个
小小的
小小的嘛，就连着翅膀的这个部分它也不明显，所以你有的时候不容易。会马上意识到它的这个翅膀。
嗯，对。
那么它是怎么能飞的呢？这个就比想象中其实是要有更多的困难。
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蚊子跟苍蝇一样都是单翅的啊，就是一对翅膀两片，不像蝴蝶啊瓢虫啊或者其他很多的这个昆虫，它们是四片翅膀，蜻蜓也是四片翅膀。那么翅膀和它的体积比起来呢就显得格外的小，是吧？那这么小的翅膀 那么山啊山啊能把它飞起来，这一直是让科学家很困扰的一个问题，想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，是吧？所以你常常会听人家说这个昆虫照说是飞不起来的，可是它却飞了起来，怎么回事呢？
它主要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涉及到这个我们说这个苍蝇它飞啊，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昆虫飞，它主要涉及到的是什么呢？
是什么问题？
有一个，我这么说好了，还是说一个名词，就是这个，
请说，
叫伯努利定律，或者叫伯努利的这个现象或者方程啊等等啊，它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呢？
伯努利的这个洋文是什么？
就是 Bernoulli。
哦 ，Bernoulli， 哈哈哈。
基本上是音译过来的。
哦，翅膀很薄啊，所以要扇得特别努力，这记得了。
那它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说，不管是昆虫啊、动物啊，或者是我们说的飞机啊，它要飞行，那么它需要有一个力量让它能够托起来。
啊，对，洋文叫 lift。
那么这个托起来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并不费力的事情。比如说那飞机，当然我们知道飞机它是有发动机，它要推动，但是它飞机的翅膀它可以不动，对吧？
对，
它就可以起来。
嗯，
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鸟类，它也是，它其实它起飞它可能不一定需要很大的力量来扇。
嗯，
昆虫呢当然不太一样，但是基本上它的原理是什么？就是它这个翅膀的这个形状呢，它不是水平于地面的，它和地面有一个角度。
嗯，
那么就会导致当它动的时候呢，这个翅膀的上边和下边，它的我们说空气哈，它的流速是不一样的。就是上面的话快一些，下边会慢一些。那这个速度的差距可能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它只要有差距呢，就会导致什么呢？就会导致它的翅膀的上下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就会有差别。这个是所谓伯努利的定律，它会解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。
嗯，
因为这个现象呢，就会进一步引发呢，就可以，所以说你用牛顿力学也可以解释。
嗯，
就是说它就会什么呢？它就是下边会往上面有一个力。
哦，上面是低气压，下面是高气压，
这样的话就托起来了，
就把它托起来。那是什么翅膀什么形状都可以扇出这种差距吗？因为我们看这个我们坐的飞机的翅膀，你坐在窗户旁边可以看得见，这个翅膀它的纵切面是这个怎么样，眼泪形的，泪珠形的，前面是椭圆的，后面是尖的，那上面呢可能又比底下凸起一点，这样子气流经过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造出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差距，是吧？那蚊子的翅膀难道有这种东西吗？它用什么原理让它能够飞起来呢？它们的翅膀这么薄，
它只要和水平的角度是有的、
嗯、
那这个角度当然是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向下的一个角度
啊。你说不一定需要这种翅膀纵切面的眼泪形状，它直接这个翅膀呢哪怕是平的，它只要有一个斜度，好像我们这个小时候折纸飞机，这个头要朝上的，尾巴朝下，这么一丢它也可以上去，是吧？
啊，那么它就会有向上，但是这个是我们说一个可以公式推导出来的，但是它是不是足以让一个物体飞起来，这就不容易。
所以这里边还有奥秘。
你看我们设计的话，我们这个飞机，那它的角度，它的翅膀的角度，包括说它能承受的力量啊等等，这你都是要计算呀、测试啊才能设计出来。
对对对。
人家最初的时候，那么伯努利定律提出来之后呢，人们发现哦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飞了？但之后的话，100年摔死了很多人。
是飞是可以飞，会跌下来。
没有算出来，
是
他算的不够精细，那么他就做不到说能真的能够拖得住。能够飞得起来。
那你一面讲，我一面搜了一下这个本努力，这个伯努力啊。他是很早的人了、啊，他只比牛顿晚半个世纪、啊，1700年出生的，这么早啊，他们这个真是不得了哈。他写的这个方程式，蒙哥是一个字儿都看不懂。
那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昆虫自然界啊，昆虫或者飞鸟，他们的这个他没有人算的，他们是好像天生就是有这个能力，
他们天生数学就好，
这是非常奇妙的。而不同的动物呢，就不同的这个物种啊，他们要能够让他们实现这个托起来的这个力量，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。
哦，那肯定。
大的它有一些，它是翅膀的面积很大，但它相对可以重一些。
哦，像这个海鸥啊、大老鹰啊，它们翅膀张开来是挺大的。
有一些鸟它翅膀小，那么怎么办？它就要多扇几下。
对啊，像你家里养的小母鸡那个，小翅膀扇半天也飞不了多远。
昆虫我们通常讲你看着很小，但其实它的翅膀的 比例要更小，所以它往往要扇得更快。
嗯，所以我记得好像蚊子算是扇得最快的昆虫是吧？
是的，它是比较快的。因为它的飞行的速度，包括说它的体型，在它相对那个翅膀不是很明显的、不是很大的情况下，它是需要扇得快才能
对
可以。
嗯，但是这明显需要扇得快，跟它能够扇得快这是两回事了，对吧？
对，这个就涉及到那我们说这个就好像人一样，人跑步，你是可以，你知道你用力你就可以跑得更快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跑得那么快。
啊、蒙哥是肯定跑不快，我从小到大一定是跑最后一名，这个从来没错过，我跑不快。
这个有一些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天赋嘛，但是如果你泛泛的讲，就是所有的蚊子，它都是可以做到说我扇的没那么快，但是我还是可以飞。
它到底它这个快到什么地步？它一秒钟它能够扇多少次？
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频率，就是一秒钟800次。
哇，那很快呀、啊！
这个是相当快的，这个绝对是属于最快的一档。
嗯，
就我们横向比较嘛，就是跟其他的昆虫来比，如果是说差不多大小的这种昆虫
啊，
它们可能一秒钟只能扇个200下。
哎，我有个印象，苍蝇就是差不多200下一秒钟，
也已经很快了。
是啊，
但是这是差了4倍，
这有点太过头了。它怎么能够扇得这么快？是什么原理？什么能量让它能够？什么设计让它能够扇得这么快？
那这个就很奇妙，因为我们说这个小的东西看起来小，但它反而可以有很大的力量能够撑起来这个频率。
那当然了，它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它撑起来这个频率？它怎么不会把它消耗到死亡，对吧？我要是一秒钟，不管我哪个器官，那是能够扇个800下，我就扇不了一秒钟，我已经倒在地上了。
所以说这个各种物种的奇妙也是这样。那当然，这个只是一个说它本身有一个力量，另外一个就是它扇的这么多下。但是我之前也说了，如果你要是理论上去想，它扇这么快还不够。
嗯，
因为它的翅膀确实不大。
翅膀是薄薄的东西啊，
它很薄，而且它本身就是蚊子的翅膀，它确实是不算大。你看那个苍蝇，其实还大一点、
哎。苍蝇的翅膀稍微大一点，对对。
对，那你蝴蝶就更不用说了，对吧？这个更夸张啊。那它这个确实不算大，所以它就需要什么呢？它就需要翅膀有一个配合。
那多复杂、啊？
对，而且这个关键还奇妙在，它不是简单的复杂，它还必须要很精密的。
哦，对对对。
节奏要吻合。
嗯，
简单的说就是它实际上这个力量出来以后，
嗯，
它是有一些残余的漩涡或者叫涡流是在后边、嗯、就像我们看一些飞机有时候在天上飞，我们能看到痕迹。
嗯嗯，
那个后面的痕迹其实是它残留下来的那个漩涡的流出来的痕迹。
哦，我还总是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
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划船也是这样嘛，对吧？船在水上划、
嗯、对对对，
它后面也会流出来这样一个、
嗯、有一个漩涡，你的桨就会制造出这个东西。
对， 对，它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，但是它制造出来吧，它这个东西其实就浪费了，就它这个其实是残留了一些能量。
对，
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它利用起来，这个人要研究，要研究很久，人就不断的研究，因为可以提高这个所谓的效率。
嗯嗯，
那动物不需要研究了，动物直接就有。它这个蚊子就是这样，它的拍打的节奏和角度呢，正好能够让它打到这个气窝里。
所以无论什么昆虫啊，它在动它的翅膀，比如说蝴蝶，看它们在扇的时候、啊、它的确是有一种巧妙在里边。
它是有一个固定的节奏在里面。
啊哈，很漂亮。
这样才能利用好。
对，非常的完美，可是你就是看不出它到底在搞什么东西。因为现在假如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，那尤其是过去10年啊，可能不超过20年，大家都在竞争，在做一个东西叫做 MAV， 这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？
你是说的是仿生的那个运行的那个东西？
对，
对，
仿生的飞行工具叫做、
飞行应该是
对，
对，飞行
叫做 Mini 或者是 Micro Aerial Vehicle，
嗯，
迷你的飞行工具车辆，那其实就是要仿效这些昆虫，尤其是昆虫。那为什么现在才做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高速的摄影机，还有去解析他们的电脑软件，你才可能比如说把你蚊子一秒钟800下的扇动把它弄成一幅一幅的照相，你才能研究嘛，对吧？
对，
以前我们没办法这样高速处理，所以你想做呢你也做不出来。现在因为这个高速的图像现在网上非常非常的多啊，那大家就在各大学也好，各研究机构也好，就是开始在抢先看谁能做出这个最小的人工蚊子来。
对，
这东西可有用了，对吧？以前的间谍片，你要派个间谍去照什么像啊，现在人造卫星上也有它的问题，你要是有这种很小很小的飞行机器，那你只要装个显微镜头在里边呢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不得了啊！
也可以做好事啊，比如它可以飞到一些危险的环境中去
啊
探测啊、啊，这也是可
以。你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呢？现在还什么事情是为了做好事的？现在不都是做坏事吗？要是民主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或者共和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那就看他们去怎么做票的，不是就没问题了吗？
啊，技术还可能还可以。主要还是看用的人嘛，对吧？
啊，对对对。
当然很遗憾，就是用的人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往往是不可靠的。
现在就是大言不惭呐、啊，你在看他们做这种仿生的显微的飞行工具，你看他们怎么讲呢？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好笑，因为他们说这些生物啊，经过多少亿万年的演变的经验以及这个完美的成果，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灵感，再从这个灵感呢，来帮助我们去创造。你不觉得这东西有点搞反秩序了？是神的创造给我们灵感，让我们去模仿。他们就是把神改成进化论啊，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，对吧？但是你要看那个照片，那真的是很好看。看他们怎么飞，一种昆虫啊，一种飞法，没有重复的，各种各样的巧妙，实在是很有意思。那您继续讲这个蚊子怎么样？
哦，蚊子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当然了，如果要细究啊，就是说如果真的要用这个空气动力学或者说这个从力学的角度分析，它就不光是有这么两个，它其实还有一个什么，它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旋转带来的力量。就比如说呢，直升飞机它那个螺旋桨你不一定是水平或者竖直，如果你是斜一点，它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力的、
啊、对对对，
那这个力也是可以利用的。
因为飞机在最开始造的时候，它在前面有个螺旋桨，或者至少它在翅膀上有螺旋桨，那这个螺旋桨的桨叶绝对不是平的，它一定是有个角度的，像我们电风扇有个角度一样，那这个角度这样转的时候，就等于说它很快在制造一个前面跟后面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可以这么理解，它就是要制造出不同的速度在这个表面，那么就可以引发出一个我们可以说密度的差别，或者说压力的压强的差别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力可以把它推起来，或者可以把它顶到前面去。
嗯，那我看美军的直升机，它在尾巴上再装一个螺旋桨，是直着的，是吧？
那个是为了稳定，它其实多少有一点抵消旋转的意思。
呵，那你看看这个蚊子这么小，苍蝇这么小，这些昆虫，哎，它们怎么就能够？而且它们很会那个什么叫做 hovering， 就叫蜜蜂、蚊子也会，它会停在那个地方，呜，它就不动了。
这个叫悬停。
啊，叫悬停，
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
对对，我光知道英文的叫做 hovering， 最难做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
对，
我最近看了一个视频，他就讲了，你在这个 hovering 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悬停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就算你能够把它停住，但是你怎么样让这个昆虫的身体能够保持水平？你看这个鸭子也好啊，鸽子也好啊，他们在飞的时候啊，哎，它的头是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尽管它翅膀在扇。
是的，
我看一个视频很好玩。有个人他养了一只鸡啊，他把这个鸡胖胖嘟嘟的抱在手上，然后他就开始跟那个鸡跳舞，他把这个鸡的身体往下滑，就是他抱着它嘛，对吧？他就往下坠，
对对对，
再往上抬起来。那不管你怎么搞这个鸡啊，他那个头是不动的。
对，
你平常静止的时候你还可以想，哎，在这么快的扇动的时候，他怎么会保持水平？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，当然我看不太懂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那个扇动的速度快到一定的时候，快到某一种频率的时候，哎，他这个身体他就固定了。他说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啊，自发的，就是一个自动的现象，这个是很令人惊奇的。但是这些东西就是现在谈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，就好像当初开始这个计算机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啊，因为你会发现不管他们多么先进的研究机构，他们所能够讲出来的还是相当小一部分。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肌肉，它里边是什么样的结构，这不是用力气，不是用肌肉去扇的，这是用神经的刺激，而且一个刺激它就能够让它不停地扇下去。这不停地扇下去呢，它每一次这个所用的力呢，又必须要有另外一个肌肉把它吸收下来。
没错，
那这个力 还不只是扇呢、啊、你还有角度啊，还要有别的肌肉去控制它的角度啊。因为蚊子扇得这么快，它就不可能扇出很大的幅度来啊。我有个印象，好像它只扇40度，算是最小的了。哎，它就能够飞起来，不得了。为了研究这个小东西啊，牛津大学用8架高速摄影机，每一秒钟可以照10000张照片的摄影机啊，8架来照一只小蚊子，再用电脑的程序把这8个影像啊全部合编在一起，哎，终于看见一只小蚊子的翅膀怎么扇。就是刚才麦克来给我们解释的，哎，这个前面的气旋、后面的气旋，还有这个旋转的气旋，它怎么样利用啊，一点都不浪费，就能够让它飞起来，这是奇迹啊。这不是自然界的奇迹，这只可能是神造的奇迹，太奇妙了，对吧？但是过去因为我们觉得它太小了，所以一巴掌打死。现在呢，你越研究就越觉得它奇妙的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
这里面有2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用演化的方式来、
嗯、是
来解释，会有问题的啊、
嗯。
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它既然是有要有一定的很严格的一些条件，它要满足。
对，
那么它就不存在演化的可能，因为如果是演化，就意味着它要在没有满足条件变造满足条件。
哎，就是第一架飞机造出来一定就好了，要不然都栽死了嘛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对，那问题就来了，那它如果没有演变好，那它这个物种不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？
对呀、啊，而且就是说，像我是拉小提琴的，对吧？哎，我好不容易学了一身功夫，假如我有功夫的话，其实我没有。那我这身功夫并不保证我女儿生下来就是小提琴家，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愿意学这玩意儿，对吧？就算他演化出来这么高的武功，这并不表示他可以传给他的文子文孙呐、啊，这是天方夜谭嘛，这东西。
没错。
那你说有两样，还有一个呢？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去找这个化石，昆虫的化石并没有明显的改变，从样子上，
从结构上，它可能就是大一点，那时候啥东西都大，是吧？
对，就是说，那如果你说这个化石是几万年、几亿年前，并没有什么样子的改变的话，那么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样子？如果说它有演化的过程，
什么时候开始？当然从达尔文脑子里开始的嘛。我们在 Galveston 就有这个航空博物馆嘛，你可以去看看嘛。啊，它里面一定是好多好多种的飞机，你可以看出这部飞机跟那部飞机，它们中间这个飞机的徒子徒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改进了是什么，对吧？如果它是慢慢演化过来，那我们一定在昆虫的化石里面有这种、模型一号、模型二号的蚊子，是吧？最早的那个算是 Mayfly， 那种尾巴翘翘的那个东西啊，只因为找到它的化石，我们就说它是最早开始飞行的昆虫，实际上这完全是胡扯。但是那个现在的样子和当初的样子是一样，人家本来就能飞。
没错，
要说有任何的中介生物，那我们地球上应该找到多少各种各样的非人非鬼非牛非蛇的东西，实际上并没有。
蚊子的翅膀本身是很有意思啊，其实我稍微懂一点点这个空气动力学，我还看着还很觉得很有意思。
哎，蚊哥就看不到了。
我是想到了一个什么呢？你看我的血型呢，据说是比较招蚊子。
你是什么 O 型是吧？
没错 ，O 型。但我就不明白说为什么会招。那后来他们在研究，其实也没有一个定论，但是有猜测说可能是跟，就是说你这个散发出的气味有关。
嗯。
更进一步呢，我其实就查嘛，读了读，发现哦，原来这个蚊子要判断这个生物，它不光是说气味的这个问题，它实际上很能够去识别到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
啊，对，
很低的一个差别它就可以识别出来。因为不同的我们说这个人和动物会不太一样，那人里边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，它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到是什么样的目标、然后它就会去找合适的目标，这个就也很奇妙。
对啊，而且他们现在在拍这个快速影片的时候呢，那还不只是他找到目标，他得辨认这个目标大概的形状是什么，所以不管是蚊子也好，苍蝇也好，果蝇也好，它飞，当它要降落的时候，它会先绕个圈这个那个的，当它这样飞的时候，它就能够辨认它前面这个物体的形状是多大。那蚊子更麻烦了，蚊子不是说落到你身上它就有东西吃，它得找到你的血管啊，它还得把它那个那根针扎进去，不能够惊动你啊，
插进去之后会给你注入一种可以有点像麻醉一样的，会暂时的。
这不是大麻，这是小麻，让你舒服一下。等他走了，你才觉得不对劲。
没错。
然后他肚子装的这么饱，他前面降落要无声无息，他要飞走啊！你看，我们又是打一只蚊子，好多血啊！他这个大胖子还要把他翅膀扇起来飞走，还不能惊动你。你看看这里面这个，这学问实在是太多了。
一方面，我们人类啊，这个研究还有非常多，其实没有研究出来，
那太多了，
或者说还在探索阶段。所谓最简单的一个解释，那真的也就是说哈，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变化出来。但这其实是一个过于不负责任的一个。
那当然是了，对呀、啊。对吧？因为就好像是你要来美国吗？或者你要到中国吗？现在已经反过来了，这来美国还比回中国要容易一点。那你只要去领馆前面排队啊，排个十几万年，你肯定就可以进来。还有下回休斯顿要是再结冰、再下雪的话，你也别取暖了，给他足够的时间，保证您一定进化出一身漂亮的皮毛来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